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还是由我郑子明为您主持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在上一次节目里啊，我已经跟您分析过了极端群体的一些特征，也研究过了真耶稣教会。但是今天呢，我就会与你探讨另一个极端的群体，就是重生派。可能你立刻会有些疑问呢，好像有人说重生派不是异端来的吗？很多人也把重生派看成异端，那为什么你说它是极端呢？是的，很多人把重生派定为异端，在我们电台所收到的听众来信当中啊，有不少提到重生派的，里边呢有些教义真的叫人以为重生派就是异端了。所以我想呢，在前面的课堂中你已经清楚了解到应当怎么样分辨异端还有极端，所以我想跟您复习一下啊，什么叫做异端呢？异端就是否认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在这方面呢出了问题，换句话说呢，就是异端不能够叫人得救，在异端里面的信仰是不能够叫人得救的。另一方面，我们讲到极端的时候呢，讲到他们对三一论、基督论还有救恩论这些方面呢都是纯正的，但是却过分的强调某一方面的真理，以致呢产生了偏离。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信仰内部的矛盾，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呢，他们一些极端的做法我们要知道，不要学他们。那另外呢，我们也防止这些极端呢会走到异端上去。好了，言归正传，我们现在正式来讨论重生派了。我们先看看重生派的起源。在1976年啊，徐永泽还有徐永林兄妹两个人在河南省就创立了重生派。到了80年代呢，河南省的南召县的一户农家里，有一次接连3个月复兴的聚会，天天有人聚会讲道，圣灵浇灌在这个家中，只要有人来参加聚会就会扑倒流泪认罪悔改。于是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不少献身的家庭教会传道人，那徐永泽所领导的教会系统就是其中之一。10年间呢，有数千人就成长到了上百万的信徒了。我们来看看这个重生派的特色啊。重生派呢又称为生命会、懊悔派、哭派还有哭重生，甚至有人称他们为全范围教会。而重生派信徒也有自称为中国本土教会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神学院，名叫做旷野神学院，用以培训工人。那重生派的特点呢就是哭，所以有人称他们为哭重生。据说啊，他们无论是唱诗聚会都要哭，因为约拿呢在鱼腹中33夜为自己的罪痛哭，耶稣在坟墓里33夜，扫罗在大马色33夜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但后来他们也不再强调哭3天，不过仍然需要痛哭。现在我们来看看重生派的工作方式和架构好吗？重生派的总部呢叫使团，使团派遣福音使者到全国各地，使者要被培训就被差派去带领生命会，然后呢被培训1级神学、2级神学、3级神学。使者到达各地的教会，首先开生命会使人得生命，然后是真理会，最后呢就是同工会，挑选当地工人为柱石，听命于使者，而使者听命于使团，之后又从当地选出使者培训，再差派出去。工作方式就像刚才我讲的，无限的循环，直到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了。那重生派到底是不是异端呢？在还没有了解重生派的教义信仰之前呢，我想先请你听一听一位曾经参加生命会的听众朋友来的信。那这位听众是来自河北省的陈姊妹。
我本来在姓刘的弟兄家聚会， 后来知道邻居家有聚会之后，就到他们那里聚会了。但他们要我开生命会，我参加过一次以后呢，他们说我还没有生命，还要开二次、三次，直到得了生命为止。而开生命会呢，就是向神认罪，要有三四十个人才能开会，而没有得生命的就要把罪认完。我觉得罪怎么能认得完呢？传道的人说，你要知道基督耶稣为你的个人救主是为你流血舍命的，主耶稣甘心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想到这里你应该伤心，你伤心圣灵才会工作，你也会忍不住哭，这样呢神才能够赦免你的罪，你才能够得生命。而你不哭就没有圣灵的感动，就算开过九次、十次生命会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还说啊，我以前到刘弟兄家聚会是错误的。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说我是错的呢？刘弟兄他们也是敬拜耶稣基督的，又不是拜偶像，为什么不许我到其他地方聚会呢？他们又说啊，你不要看什么书什么册子了，是没有用的，你只要来开生命会啊。唉，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信了耶稣这么多年，难道还没有得着生命吗？我以前到刘弟兄的家聚会，这是不是错的呢？请你快点告诉我吧。
刚才河北省的陈姊妹来信谈到她参加生命会时所遇到的困惑，可能一些参加过生命会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经验，好像把他们过去的信仰都否定了。在今天的节目里，不单是要看清楚重生派的信仰，也要搞清楚接纳一个教派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重估重生派、了解他们的教义信仰的时候，可以按照他们的救恩论、生命会、福音使者的训练与领导阶层四个方面来了解。我们先看看救恩论好吗？重生派信徒的得救十之八九都是在生命会中的，他们听见福音使者滔滔不绝、情辞迫切地根据《十架救恩》这本书传讲整套的福音信仰，就深受感动，痛哭流涕，悔改归主。因此，《十架救恩》这本书的内容和传讲方式就是判别重生派信仰的关键了。《十架救恩》从神论开始，讲完神的创造，就讲人的堕落，接下来就详细的讲论救恩。而救恩论又可以分三个项目，第一就是救恩的预备，就讲到十诫、旧约的预告、预言、预表、应许等等；第二就是救恩的成就，讲论基督的生平、教导和救赎；第三就是救恩的施行，讲论到圣灵的感动；最后提到悔改、相信、重生、称义。这些内容一般正统教会也都会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在传讲之前早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但把传讲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更是不断的演练祷告，在举办生命会前呢又会禁食祷告好几天，所以实际在讲的时候感动力很强，在当中常有四个高潮出现呢。第一就是十诫，讲到人堕落的情形时，他们会用十诫做例子，讲得很详细很具体，而且把十诫应用到听众时常犯的罪，所以讲十诫的时候会众就会大哭，这是第一个高潮。第二个就是十字架了，他们讲论到救恩的成就，其实就是讲耶稣的生平，他们是根据丁良才所写的耶稣圣祭合餐的注释而讲的，讲的时候呢生动真切，感人肺腑，所以会众又是哭成一片。第三是认罪悔改，当他们谈到救恩的施行时，会很详细而且很厉害地分类指出人们在许多方面的罪， 于是就有许多人当场痛悔，这是第三次的高潮。他们常常一认罪就是几个小时，把所有记得的一切罪，从幼儿时期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亏欠，在主耶稣面前全都认清楚，并求神赦免，这是第三个高潮。第四个是为亲友祷告，在他们讲完十架救恩之后，往往还有第四个高潮出现，那就是为亲友祷告了。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开始为记得起来的每一个亲友恳切祷告，也是流泪祷告，很久才停止。好了，当我们了解过他们的十架救恩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重生派的救恩论方面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只是他们把一些情绪行为绝对化了。那什么是把情绪行为绝对化了呢？要知道啊，一个人认罪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些人罪孽深重，可能他们思想到自己的罪的时候真的会痛哭流涕的，也可能有些人在信主前已经追求真理，又奉公守法，安守本分，当他听道理明白真理然后认罪的时候，那就不一定像先前那个人那般对罪有深切的感受，也许他只是深深感受到神很爱他。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大相同，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在认罪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反应和行为。另外呢，有一点我们认为他们的偏差就是本末倒置了，把这个次序颠倒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是我们痛哭流涕那才会有圣灵的工作，通常是我们哭呢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主耶稣为我们一切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深受感动，所以才会有哭的表现，是圣灵先工作我们才会哭。还有呢，我刚才讲过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行为表现，有些人会哭，有些人不哭，那不能够从一个人的外表行为来判定他有没有悔改认罪重生得救，这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某些人很会演戏，他认罪的时候哭了，在生活上却没有真心的悔改，依然活出救我。重生派他们有理性很系统化的教导信徒的一面，却也过分强调情绪化的行为，那有时候以情绪为习惯为工具，这是很不理想。因为虽然多数的人的确在感性的气氛中比较容易觉知信主，但也有一些人因为理智上被开启而归主的，何况情绪的表现未必百分之百是出于圣灵呢。还有呢，这种救恩论的表达也太偏重果效了，他们主要是要人悔改归主，这当然是好的，可是信仰也有不那么直接和实用的一面，有一些教义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体会之后才会产生果效的。还有呢，重生派的救恩论表达也太简单化了，他们这一套经过使用之后证明效果很好，效果好就演变成一种封闭的系统，他们以为啊只要这一套就够了。最叫人担心的是，其实在这一套以外真理还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神的真理是很丰富的，还可以用其他的体系和架构表达出来，可以用来向不同的对象布道，这一点非常的注意。我的意思说，不是只有生命会才能够叫人悔改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生命会好吗？生命会呢是重生派的基本布道聚会，我们可以从生命会的内容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分析他们的信仰。第一呢，就是内容。生命会的内容就是上面所讲的救恩论的部分，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再重复了。但若只根据讲到的内容做评断，重生派就不能够被定为异端。然而他们真正的问题呢是出在实践上的。有一些其他教会的领袖对重生派所做的批评可归纳成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重生派的福音使者，也可以说是游行的传道人， 他们出去传福音，到别的地方教会的时候，会告诉其他教会的信徒说，他们信了耶稣却还没有重生，若要重生必须参加生命会，这会令信徒心里恐惧，对自己的得救失去了把握，因此呢，就不敢不参加生命会。这种太强调要参加生命会的做法是十分有问题的，容易演变成唯我独尊的态度，排斥其他教会传福音的果效，有骄傲的心态，认为别人要参加生命会，在生命会里听到才能得救，而不是单单信耶稣才得救。那这种思想很容易演变成为异端的教义，要参加聚会才能得救，不是悔改信主而得救，所以要特别小心呢、啊、第二点，参加生命会的人都要哭，若哭得不够强烈表示没有重生，这一点呢也是其他教对重生派的批评。所以不是生命会的讲道内容有问题，但是他们说没有参加生命会就没有重生，而且说参加生命会若哭得不够还是不得重生，那这样的做法就产生了争论。有些人参加生命会两三次，虽然信了很久，因为哭不出来就被福音使者认定为没有得救，其实可能这些人早已经得救了。好了，我们看过了救恩论还有他们的生命会，现在我们看第三点，就是福音使者的训练。我们先看看培训与纪律。一个人必须先在生命会里被断定已经重生，然后他们会学习七条大纲，包括了十架救恩、走十架道路、认识三字、建造教会、供应生命、联络交通，还有开荒布道。学习了这些大纲之后，就是蒙召、奉献、受训，接着就可以带领生命会成为福音使者。这些福音使者拥有共同的特征：年轻，接受一致而比较狭窄的训练，不太懂得独立思考。在福音使者当中能够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可以说是比较少吧。他们在非常严厉的纪律底下受训练，通常参加福音使团以后，婚姻方面会受到严厉的管制，而且因着常年在外传道，有可能好几年都不能够回家见父母亲人，纪律非常的严格。好，我们对他们这样的做法有一些评估。如果重生派能够给予福音使者在思想上更宽广的教导，会比较更好一点，可是他们在严厉的纪律底下很难做到这一点。重生派没有让学员或者是福音使者自己查考圣经，独立思考信仰，而任何人尝试去开拓他们的思想也感到倍加困难。再者呢，我们不能够不考虑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所遇到的困难。如果不用哭来衡量人是否重生，那福音使者就不知道如何来筛选参加真理会的对象了，这只会强调外表的表现。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四啊，就是领导阶层的情况。重生派创办人徐永泽向来是他们的领袖。徐永泽表示，重生不一定要哭，他也愿意接受其他人的意见，改变一些立场。但是通常信仰比较为偏激的宗派或者是教派呢，都有一个比较相同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创办人在开始的时候不一定采取偏激的立场，也可以包容别人在信仰实践上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当这些教派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各地都有他们的信徒的时候，不同地区的领袖有时候就会走偏了路，走岔了路。有些新领袖会强调他们教派比其他的教会好，更加的优异，他们的训练出来的信徒才是最好的，执着某些信仰实践的方法才是唯一的方法，排斥其他不同宗派的信徒，就产生了争执和分裂的问题。比方说，重生派的创办人不一定执着重生需要哭，但是其他的领袖却执着这一点， 问题就产生了。好了，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不能够判定重生派就是异端，只能说他们的一些做法极端罢了。因为第一，他们的领袖说重生不一定要哭，哭不能够使人重生，而有些神学生也有第一手的经验，亲耳听到福音使者们说过重生不一定要哭，所以至少他们在教导讲道时说明了哭不能够使人得救，得救不一定要哭。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事情，但的确引来不少的误会。因为如果我去参加生命会，如果哭得不够，他们会说我没有重生，我的信心会受到伤害，我也可能失去进一步受造就，也就是参加真理会的资格。的确有一些基督徒因为自己参加生命会哭得不够，被误导以为信耶稣信得不够，还需要满足外在的行为要求。我还要补充一点，极端之中也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异端的。如果里面有人说在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以外还要加上什么得救的方法或者是表现的话，使人得不着真正的救恩，那就会发展成为异端的道理了。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根据上面我们探讨的，可以对重生派的信仰教义有进一步的认识。若是按照原来重生派的信仰教会，我们发现重生派在主要教义上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与正统的教会也没有太多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原来的重生派乃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中心。我们所以说原来的重生派是因为有可能在代代相传的情况下，福音使者会过分侧重信仰的某一方面，以致误导其他人，更严重的就可能会得不到救恩了。但假如重生派真的像以上所探讨的情况，那就不能够把他们断定为异端。不过从他们的信仰表达来看呢，重生派也有一些偏激的地方。那在今天的课堂最后的部分呢，我们就会看一看重生派信仰表达，我们做一个反思好吗？第一，重生派是一个强调实践大使命的教会系统，然而为了在中国特殊的环境生存，福音使者在外地开荒布道，经常必须以隐秘的方式进行，才能够确保自己与团队的安全。因此他们在外边通常不用自己真实的名字和籍贯，也不说明自己的行踪，就使一些基督徒不能够理解，以为他们在说谎呢。第二呢，重生派是一个严密而保守的系统，除了高层的领袖领导人以外呢，其他的弟兄姊妹不轻易的与别的教会来往。那这种为了保障安全过分保守，缺乏与其他教会共享属灵团契的教会观是不健康的。重生派也因此不能够显明教会的普世性，缺乏与众圣徒合一的胸襟。第三，有些重生派的福音使者要求看见认罪悔改得救的凭据，那就是痛哭。实际上悔改是圣灵的工作，悔改的外表表现与在基督里的人的信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不一定是痛哭。我们不应该只寻求外在可见的悔罪记号，更要看圣灵在这个人身上真实的作为。而有些福音使者更加入偏差的思想，以为痛哭就是得救的凭据，哭到听到声音才以为你的罪真正被赦免，其实这些都是偏差的说法。第四，重生派最引人争议的是他们吸收其他教会信徒参加生命会，要求他们重新确认是否重生，因此就被批评为偷羊，这是把其他教会的信徒带到自己教会来。我们建议啊，如果重生派的领袖能够鼓励这些在生命会中得到属灵新生命的信徒回到他们原来的教会，而不是吸收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我相信他们必定可以得到更多真诚的友谊的。 一些年轻的福音使者可能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缺少属灵长者的提醒，很容易就犯了以上的错误。我们应当从这方面来帮助他们，纠正他们，而不是打击他们。第五，我们应当帮助重生派的信徒修正一些不健全而且有偏差的观念，一同奔走天路，一味地指责他们的错误，不加以挽回，用爱心彼此劝勉，才是基督徒应有的行为。重生派信徒虽然在应用真理上有一些偏差，但却仍然没有违背核心的真理，猛烈负面地批评他们也是不适当的。郑子民在这个异端与极端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重生派呢，我们目的不是批评重生派，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看清楚一个纯正的信仰应当是怎么样的。我也盼望重生派的信徒呢听了我们的节目啊，不要觉得说我们是在攻击你们，而是说我们把真理讲清楚，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成为真理的护卫者，让我们一起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好了，节目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课堂结束之前，我要提醒您一下，我已经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非常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呢就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那就可以了。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疑问，或者在您的本地的地区啊有任何的异端和极端的问题，那也欢迎您写信告诉郑子民，郑子民在以后的分享当中呢也可以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特别是您自己的教会怎么样来面对异端，怎么样来防备异端，也希望您能够分享给郑子民听。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主你的信仰里边能够合一，也让我们有圣经能够照着去学习，知道什么是真理。主啊，求主你帮助在中国教会当中每一位信徒能够在真理当中能够扎好根基，也能够有一个纯正的信仰，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主你的名。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